画这个卡片的同学啊，也很神奇哦。那原来也是我们的癌友哦，他曾经啊住到加护病房，他就有了濒死经验。他醒来之后啊，他发现这个别人讲的话，别人跟他讲要做什么做什么，他都已经都先知道了。他就觉得说，原来是他昏迷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都先知道，他就去到他的未来。后来他醒来之后，啊，我记得他跟我描述这一段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非常讶异，啊，他竟然知道很多他们即将告诉他的事情，他的家人即将跟他讲的事情。后来他其实就很努力的在画画，也画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帮他这个义卖了他所做的那个阅历，对不对？阅历，桌历哈，这个桌历，你看桌历送我，啊，都卖完了吗？好像很多人订，啊，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了哈。那现在他的卡片，新年到了，刚好像也可以送人，反正他捐给基金会了，对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书画。念一段而已哈，我们接下来看哈，在一二三四五第五行这里，那就计划科学实验而言，我们不信啊，非得要应付一些基本上不重要的事情，只是为了要说服他人。你们的大家会发现这一点啊，我们要花很多的实验去做一些其实不必要的事情。好，我上次有讲过，很多科学家的实验，他们所做的这些。这个过程你都是在伪装实相里面进行的，所以看到的结果也是伪装实相的结果。好，那我们在某些方面进展缓慢，但是建立的是一个稳固的基础。实验会去做，比方就穿越你们的伪装空间而言，这个旅行不但会实现，而且可以说对同一时间在两个地点的其他人，物质形式也必定明显可见。要确保这样的实验在科学界的效率，在第二个地点的人格必须小心收集资料。啊，上次我们有讲到，同一个人他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怎么样？好，那我们也讲过说，你强烈的一个意愿会让你的一个某部分的人格片段体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可是基本上你主要的人格还在运作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人家可能在另外那个地方突然看到你在那里，然后后来问你，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去那里。那他说，假如正是在科学界的一个实验的话呢，好，要确保它真实的一个效率，其实要小心收集很多的资料，没有错，到现在其实这个都还很争议，有的人都说是假的啊。那大陆上我很有兴趣的就是他们有这种学校，你知道？我想他们应该有很多秘密学校，像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哈利波特》也好，对。还有呢，里面很多奇异的人，那个叫什么电影
？X 战警，
什么都忘了 ，X 战警。啊，里面不是有很多特异功能的人吗？对不对？啊，其实早在很多年前，苏联他们都在研究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秘密实验都在研究这个。好，啊，那某部分我们看到这些资料，很多人都说道听途说了，很多人都说只是一个科幻小说啊。可是你现在看到一个电影上面的表现也好，小说也好。甚至我们的这些手机产物哈，这些人工智慧的一个产物，你看，其实你会觉得很多以前说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好，最近那个围棋的很厉害的那个叫 Master， 对不对？那个软体，没有输过一盘围棋。好，他最厉害，人脑绝对比不上的是，他可以记下上千、上百万的那个棋谱、棋局，他都可以记得。可是人类的脑袋根本做不到。根本做不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他们说到现在世界最有名的这些 我们说科技公司都在研发人工智慧，做一个几乎跟真人一样的机器人。我上次好像有介绍过那个影集，有没有？叫《西方极乐园》，对吧？《西方极乐园》里面就是发展出来的那个人工智慧啊，跟人几乎一模一样，啊，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这个故事发展到后来，有一些那种失控的地方，就是这些机器人竟然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开始有了一个记忆，因为在设计者的一个设计过程里面，好像也给了他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空间。好，本来他们是绝对禁止让这个机器人有回忆的能力，有自我意识的能力，可是呢，发明的这个人渐渐的分不清楚真人假人了。好，他开始自己有一点变化，我还没有看完。那你知道这个人工智慧吗？它会带来，其实已经带来整个世界的一个变革了，啊，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变化了，因为人工智慧。啊，那我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些资料，我觉得既紧张害怕，又觉得非常的有趣。啊，紧张害怕什么？将来人都不用工作了。好，以前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要学一技之长，有没有？技术上面最好，有一技之长，有一个非常棒的专精的技术。可是现在这些技术几乎可以让人工智慧来替代你。好，现在已经都有这个现象了，对不对？啊，很多的工厂里面根本不要人工了嘛，都是机器在做嘛。那将来人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好，我们的人工智慧最厉害的部分就是，我们给他多少数据，他都可以记得嘛。啊，他可以记得，可是我们的人的脑袋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一直拿数据不断的喂养它，所以我们的人工智慧超级大脑袋，什么都记得，但在下围棋这个棋谱，啊，各位你知道记得围棋棋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看到黑白棋子，在那里，以前我儿子有下围棋，我知道哇，他很厉害，他能够记很多的棋谱。那可是呢？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你看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了。上一次的那个软体还有人赢过他两三局的样子，叫什么？PapaGo是不是？还是另外一个？深蓝，啊，类似像这样。可是现在这个最新的叫 Master， 没有人赢他。啊？自己去判断，人工智慧自己去判断，你多讲一点，
对，
让大家心惊胆战。
这是之前上一代的还有输入那个棋谱，
哦，有输入棋谱，
所以当然还有输一些。那这一次一张棋谱没有输入，然后它纯粹是人工智慧自己判断，
就看看怎么下棋，对不
对？所以它不按那个下棋的规则，就是会突破一些传统的规则，所以没有人赢得了。
不过我在想，它这里是很多数据输入的一个结果吧？
它只给它就是下棋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哈，可是你看它已经能够变化出这样的程度了，对不对？可怕哈，非常可怕，把削骨就好了。人类还是比较厉害哈，可是有些科幻电影就是连这些机器人都销毁不了了，有没有？变成它来销毁人类了哈。我的这个想法也非常的可怕，马上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销毁。好，我们接着看。好，我们在某些方面进展很缓慢哈，但是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实验会去做。比方说，就像穿越这个伪装空间来讲啊，这个旅行不但会实现，而且可以说对同一时间在两个地点的人啊，也都可以见得到哈。就我刚念过了，我们看下一段，很可能会有一些失败，但也会有很多的成功，而害怕失败将会是我们最严重的障碍。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害怕失败是我们真的会失败的一个原因啊。那偶尔呢，随着鲁伯与日俱增的训练，加上他的同意以及你的同意，我们也许得尝试深一点的出神状态，但这只能偶一为之，而且要经过你们的同意。 好，这意思是赛斯要带鲁伯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心灵的境界，要把他带得更深，好，更深的一个心灵境界。那至于你呢，你的潜能有着最高的品质，但你也造就了抑制他们的障碍，我希望他们会消失啊。那在某些方面，鲁伯很久以前就发展出汲取基本能量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而且我们的确可以克服他那十分自然的恐惧和压抑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能力得到最有利的结果。他认为他不自律，其实他早就认出他汲取额外能量的能力而有点怕他，其实这是早期课嘛。可是后来鲁伯那是完全的发展了他的一个能力到了极致啊，好，甚至应该还可以再更发展，可是他的肉体载具不行了，生病了嘛，好，他的肉体载具是有一些这个限制的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赛斯资料，它其实也是鲁伯不断扩展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能够容纳更多这些精彩的资料。那现在我们这个才第二册，也就是说鲁伯跟这个赛斯才开始第45节的接触而已啊，所以还在开头而已。所以赛斯啊已经就是先预言了啊鲁伯会有一个更大的打开啊，可是他也一直不断的在建立鲁伯的信心。各位，讲这段话已经不是只有讲给鲁伯听了，他其实也是在讲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学习的人听。我们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不断的在扩展我们自己，对不对？好，所以呢接下来他说，你的库藏也很深，还有你的压抑，虽然不像鲁伯的压抑那么有意识那么显眼啊，却是一样的强大啊。他在指约瑟啊，你的手要是累的话一定要休息啊，我朋友啊，他在对约瑟讲啊。约瑟其实要记这么多的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我想讨论一下可以在实验室进行有着明确有效结果的实验。心电感应是一个，当然最终它应该要和伪装物质分开啊。那做任何的实验，心理时间的运用都是基本的要件。好，各位，赛斯带着鲁伯约瑟做实验，不是在科学室里面哈，而是在一个这个心灵的实验室里面啊，在心灵的实验室。所以呢，心理时间是做实验的基本条件，一定要开始懂得进入心理时间，这样运用心理时间极为重要，因为它让人格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绕过物质法则。那而且还有，这很重要，绕过某些化学反应，那些反应通常会发生，而且容易让物质架构负荷过重。好，简单来讲哈，绕过化学反应啊，其实它有点像是我们要转换一个频道，转换频道。那你知道，我们进入到心理时间，我们的意识会开始离开对物质实相的专注焦点，那等于说是我们的意识焦点慢慢要离开这个伪装的实相，你已经开始在改变频道，在变换频道这个频道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台式、中式、华式三个不同的频道，假如我说台式是我们的肉体接触的伪装实相的频道，那么中式可能可以带我们进入到潜意识的频道接触，那到了华式可能到无意识的一个程度，好，无意识的一个层面上面做接触。那么赛斯在引领鲁伯约瑟在做心理时间，就是慢慢要从台式转到中式了，好，只要再继续训练下去，中式转到华式，好，开始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他们所熟悉的伪装实相，所以这有点像是在切换频道，切换频道。我现在跟各位在讲话，我听到每个人的回应，我在用我的肉身，我是在这个频道里面，对不对？可是假如我们在练习静心的时候，虽然各位没有讲话，也许我感受到有些同学所释放出来的一些意念，这就是我在转换频道的时候我所能够去接触到的讯息。好，那这也是透过练习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好，那这一节啊非常的顺利，我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但是出于尊重我不会，但我很想啊，在特里夫我们彻夜对谈，现在我们又再度彻夜对谈啊。那这赛斯常常在1700年 姜妈。好，反正你跟我换一下麦克风好了。所以我觉得，你看，我用这支麦克风讲话，我会轻松一点。我觉得那个麦克风好像快要没电了。好，赛斯常常提到，在1600年的时候，他跟鲁伯约瑟啊，他们在丹麦特里夫啊，他们是已经认识的朋友，所以他们常常会彻夜长谈。好，但是现在呢，赛斯想跟他们彻夜谈长谈，为什么那么困难？为什么？在1600年前，他们是朋友，是三个都在物质实相里面的人，他们用同样的频率在交谈。可是现在约瑟跟鲁伯，约瑟跟鲁伯他们会受不了，是因为赛斯是在另外一个频率里面在跟他们对谈，他们的这个肉跟频率其实会负载过重，会负载过重，好，所以他们是必须要休息。那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么多，你们了解的却那么少。可是我们念这几节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各位不用气馁，不要用你的脑袋听，你只要坐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进入到心理时间。有些同学打瞌睡睡着了，那也是接收能量最好的方式。好，那未来的某一天，我真的想要谈一谈动物的片段体，动物是神圣的这个观念，不像它听起来那么样的牵强。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哈，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影片都在讲动物的故事，有没有？非常的不可思议哈，非常不可思议。街道好安静啊！要是我有诗人的才情，我会说的更多。我的存在比你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多彩多姿。当我们的课结束的时候，你们将不会恐惧死亡，也不会恐惧生命，而且只要你们愿意，我会一直讲下去。还好鲁伯的肉体有限，生命有限。然后鲁伯再多活个20年，我们不就辛苦得不得了？我还有多少东西要念？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的层面，你们不能够居住其间；没有任何的障碍，你们无法跨越。没有任何的东西被浪费，没有任何行动或呼吸平白消失。那我加了一句，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感受都会被听见。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个存在过的，不管是哪怕只是你的呼吸，哪怕是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你的一个小小的感受，它都不会消失。反走后必留痕迹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的层面，你们不能够居住其中，没有任何的障碍啊，你们无法跨越。意思也就是说，各位，你不是真的只有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只要你有心，你想要了解到更广阔的实相空间，你都可以做得到。好，赛斯在加强我们这一点的信心。好，没有任何的障碍，你跨越不过去。好，单单我们自己人生里面那么多的障碍，我们不就一关一关的过来了吗？好，关关难过关关过嘛，是不是？每一次过年来了哈，年关到了，大家就很辛苦的啊，也是尤其是老板要发薪水，要发年奖金，啊，就非常的这个痛苦。可是有的时候又想到，还不是都过关了，一关一关的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关又一关的过了。好，接下来这些课代表的是你们可称之为永恒的预览，因为你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的受体，不被时间束缚，也是一种伙伴关系受体，历经几世纪扰动而不止息，有着一份确切的情感关系，逃脱物质实相的伪装面相。啊，蔡斯在此说，他在跟我们讲的这些资料呢，是叫永恒的预览，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它不是一个暂时的知识，它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不管你的生命交替多少次啊，不管你多少的轮回转世，这些知识都适用，它在教我们都适用。两个是我拿的方向，你是 keep 点。好，那我们呢都在 这些思想的，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被时间的束缚。我们呢也一直都在经历的伙伴的关系，啊，我们一直在经历这些伙伴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世纪了，扰动而不止息，啊，那的确有一份确实的情感关系是可以超越这个伪装实相的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永恒的知识啊，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管在哪个实相空间里面，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珍贵而且有用的。所以赛斯在跟我们讲的这些知识有没有也在预言了我们就算是未来它一样是适用这个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啊，它是恒久的，它是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状态、物体状态，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用的。啊，所以它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而且呢，它还一直永不止息地传承下去。好，啊，我也可以，给你们进一步的证明。啊，不只是证明我的本体，也会证明你们自己的本体。那广阔的现在包围你，但不是关注你，而我的话会带着你前进，可能会有令人分心的事，甚至会有一些扭曲，但是长期来说不会再有疑虑。你的画作在状况最好的时候，以及鲁伯的作品在状况最好的时候，也会反映出连你们科学家都会看见的内在实相。啊，各位讲这段话，为什么有些画作可以这样子的一种持续几世纪以来还是深受吸引跟好评，对不对？好，那你不要以为说是因为他卖的价钱那么高哈，通常很多画家自己本身都没有享受到啊，就死掉了。可是他的那个画作所带来的一种我们说内在的实相，他表达了很多科学根本无法做出来的一个证明，可是却让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里面看到他没有限制可以不断延展出来的一种精神能量。各位，你们现在看蒙娜丽莎的画，好，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想法。我小学，哎，我们是国中课本上面就有蒙娜丽莎，对不对？我都用一张纸把它盖起来，晚上念历史看到它我会吓死。啊，那种是什么感觉？它不是一张平面的画，它是一直有东西透出来。我有到这个法国的罗浮宫。好，那我有去看那个画，可是我对蒙娜丽莎的画啊，根本就看不见，因为小小一幅，好，然后栏杆又围得很远，然后再挤一堆人，你根本就远远的看它嘛，你还不如看画册。可是我对于哦，这个米开朗基罗画的其他的画作，特别是有关圣母像啦，还有一个在山洞里面的一个有一幅的圣母像的画，我坐在那前面，我整个人是能量充满，非常舒畅的。可是我只要走到哈是画战争场面的画作，我就疲累的不得了，我就必须要赶快离开。哇，非常明显的不同，很明显的不同。啊，你就看到这个画作所透出来的那种画里面所表达的一种意念的能量，我相信各位你都可以有这种能力的。好，假如你站在一个赏心悦目的一幅画前面，你一定很开心吗？你就看那个哈杀人放火战争场面。你待得下去吗？所有的表现出来的这些作品都有它的能量，所以甚至于你看，他说你看鲁伯约瑟在他们能量最好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的作品科学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当然呢，他不需要证明，你马上个人就感受得到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所透出来的一种深度，啊，一种表达出来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去法国的时候，因为有一位这个好朋友哈，也是老师啊，他是一个艺评家嘛，哦，他就非常认真地带我去看很多的博物馆，我看到我眼珠都快掉出来了，啊，我觉得根本够了。他有一次带我去看原始博物馆，好，啊，专门里面都是一些记录这些原住民的一些生活方式。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有些会用一个非常比较残忍的、比较像巫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我进入这个博物馆不到六分钟我就出来了，我几乎是被弹出来了。我一进去我就头痛，我根本没有办法看下去。后来我就先出来，我说，各位你们自己进去哈，我在外面等一下。我不知道我会这样，啊，以前我们都是耐着性子，有没有拖着疲累的身，我们以为说是走太累了， 事实上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所透出来的一种能量意识。好，结果另外一个同伴他走到里面，他还多待了一下，可是后来他在有一个他们是 实体模型模型做出来的，演你当时一些原始民族他们是怎么在捕猎啦在猎杀的那个模型前面，他也做到头痛，后来他也弹出来了他也比较慢了，可是他也弹出来了。后来看这个展览的老师，他也只好出来了。他本来要解释给我们听，一点能量都没有，没有办法在里面多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跟这些作品共鸣的能量。所以呢，你知道，当你把头脑一下你说你要选择一个房子的风水，你要到一个地方，你要感觉它风水好不好，你只要把你的脑袋放下来就可以了。你内在自然就有一个感应器，开始一个感应。好，而且你信任你内在的感觉，你只要觉得真的很不舒服、很疲累，一走到这个里面怎么这么疲累，就赶快出来吧。我上个礼拜到一个我去台南参加他们的十周年那也顺利去上课了那就到一个朋友的新家，他们有五层楼，哇，富丽堂皇。可是他的顶楼是放了一个佛堂，有观音像。我一上去，哇，我全身细微的细胞就有一些感觉很舒服，我就很想坐在那里。可是后来你到人家家里面，还到人家楼下吧，就又下去到他们就好心招待茶点什么之类的，就他们就坐在他们家的那个厨房非常豪华漂亮的厨房。我坐着坐着我就是没有办法，我一直很想上去。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那我们把茶水端上去好了，我们到上面去聊聊天。你就有感觉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好像很舒服你坐在楼下，你不是说不好那新房子，可是你要是有比较你就知道就是不太一样，就一直好像有个吸引力，一直想坐上去后来在那里我们有了一段非常有趣而精彩的一些谈话非常有趣。好，那各位，只要你到一个地方把你的脑袋放下来，你只要稍微静心一下去感受一下，每个人都有一个雷达，都会侦测，都会侦测说这个地方到底跟你有没有共鸣，好，那我们接着看。他说，将会给你们的证据无可否定，你们将会收到讯息，别人无法得知。我们的基础现在正在建造中，它将会非常的坚实。各位，它一定很坚实。你看塞斯跟鲁伯约瑟他们是怎么在上课的，他们是非常有纪律脚踏实地的，有没有持续的二十几年都在做传递讯息的事情，所以才会讲这么多所以这样的一个训练是非常非常踏实的那过些日子，为了你个人的启发，我们会讨论你活过的生生世世以及你学到的功课，你们会看到透过你们的努力而得到帮助的其他人，还有无形的进步。所以只要自己踏踏实实的学习，我们会在无形之间也帮助了其他人。那我们看四十六页，我慢慢讲才不会吓到你们。当你们有见证人在场的时候，效应和知识就会被展现出来。我并不想把我们安静又亲密的课这种祥和给终结掉，也永远不会建议你们去找见证人不过当你们感觉准备好的时候，事实会证明见证人是资产，也会找到合适的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心理时间的实验，你们两个都要，因为信心就在那里。好，这里再讲到所谓的见证人有的时候你们关起门来再做练习，可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些人来跟你做一些印证。好，所以呢，当时赛斯就说，他不会让他们之间三个人的这种亲密的对谈给终结掉。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人，他不会否定你，他也有某程度的这种能力来跟着你一起上课，你觉得会不会很棒？很棒，对不对？好，你看，当我们一小群人，假如大家的话题同样的，而且可以互相激励对方的，有没有很过瘾？可是只要你找到了一个老是扯你后腿不相信你所讲话的人，这种你大概就不会想要再跟他继续下去。所以赛斯就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很合适的见证人。 尽管我很遗憾这一节要结束了，那我还是会照做，好让你们去睡觉。不过呢，我经常在你们左右，我的能量遍及这张椅子。约瑟，就是你做的这一张，还有你用来写字的笔，我到现在还舍不得下课，但也了解你一定累了。不过呢，要是你邀我多待一会儿，我当然照办。无论如何，你还是休息好了。啊，你就知道赛斯有多爱讲话，他有好多东西想告诉你。现在才第45节，他急得不得了。所以你看他后面讲了多少话。啊，那要不是鲁伯跟约瑟因为这个肉体的限制，啊，我想我们真的会念不完，真的念不完。他说鲁伯的手肿胀的感觉很明显，代表的只是自己的扩展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面相。我之前有提过，好，在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自然反应是用物质伪装资料转移他的，以便得到一种相对应的身体组织扩大。你可以休息或结束这一节。好，为什么赛斯书不能够一下子念太多，就是因为它充满了能量。好，我们在念的这个每一个句子，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听了几句头昏眼花了？所以我也不能够讲太多，我也不头昏眼花。啊，那可是当我们大家一起在共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能量比较充足？因为我们会彼此扩充，啊，会彼此扩充。可是你自己念，当你的状况很好的时候，也许我一次可以念很多集。啊，可是每一次我在从头翻的时候，又好像在从头来。可是会更熟悉，你会觉得赛斯书啊，就是可能就是连科学家都可以不用实验而认证到它有多深刻的品质。它的后面实在是空间太广阔了，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再深入再深入，对不对？好，讲到这里，有没有同学想要回应的，或是想要问问题的？有吗？想说什么？哎，这个那个，这样讲其实因为大家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你来答。
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那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存有的片段体。那如果说过去未来同时存在的话，那是不是基本上是有三个片段体？那我们现在这一世是一个片段体，那当我们这一世结束之后，我们的未来已经存在了，那我们这一世结束之后，我们这个片段体跟未来已经存在的这个未来的片段体，那我们结束不是会到未来去吗？它是跑到哪里去？
其实问这种问题很普遍啊，因为我们常常很难越过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我们是受到时间的影响，对不对？那简单来讲啊，赛斯有讲过，我们所谓的人格片段体，它既是存有的一部分，对于他个人而言又是完整的。它并不是所谓片段，只是部分，不是。针对他自己现在这个人格的本质上来讲，它也是完整的，好，它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就整个更大的一个存有来讲，我们都是一个人格的片段体，就是存有的某部分的人格。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存有的能量太大，它没有办法放在一个人格里面。好，就像你看赛斯跟鲁伯讲话，赛斯都稍微要拿捏一下他的能量，否则鲁伯的这个肉体会受不了，有没有？好，那存有的能量就更不用讲了，存有的能量大到它必得要透过不同的人格片段体来在不同的实相空间去运作，啊，去汲取很多经验。假如这么讲，那我们这个人格片段体在我们现在 正在运作，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人格片段体在其他不同的时空里面在运作？好，那包括未来，对不对？那你说我现在的这个片段体死了之后呢？结束之后呢？我这个片段体到哪里了？是不是？
肉体，结束之后，我们会再继续到，比如说转世到下一世。那那个所谓的下一世是未来，就我们的时间的那个的想法的话，在未来，它同时本来就已经存在。
是。这么讲，肉身消失了之后，我们回到了一个灵魂的状态，对不对？啊，意识是灵魂在运作的一个前导作用，有觉知的那个部分。那么回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说回到了存有里，回到存有的怀抱里。假如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所谓的在另外一些不同的实相空间的一个片段体还在运作它的人生，那么会不会我们这个已经回归存有的某部分的能量，它其实也是可以进入到那个人格片段体里？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解释，我也不太会解释，不知道怎么讲会更清楚一点啊。可是我觉得就我个人的一个认知啊，我就个人的认知，我们在整体存有的能量里面，我们对每一个人格的发展它是清清楚楚的。好，我们的片段人格受限于肉身，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去跟未来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好，可是透过心理时间，我们又可以去连接过去跟未来的片段体，而过去的未来片段体跟现在的片段体，跟过去未来跟现在的这个各个片段体，其实它是同属在同一个存有里。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直属存有，好，那一切万有它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存有，而存有又创造了很多不同的人格。大家了解吗？意识家族是什么？来自于同一个存有的意识能量，好，所以有一个类似的特质，有个类似的特质。但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表达，就有点像是一个人一个人是单独存在的，有没有？可是从存有的角度来看，我们彼此之间的能量是一直不断的互相在流动，我们是能量体，不是我们以为肉体看到的一个肉身的分隔的个别的存在。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在进入心理时间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为什么能够连接过去连接未来的片段体？因为在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像有具备这个肉身的分隔的这么清楚的状态。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的肉身相应于这个物质实相而存在的，可是当我们进入到心理时间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自由的。好，所以为什么可以预知未来发生什么事？他看到他接下来他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甚至于你的这一世的肉身结束了，我会用其他肉身的存在继续发展，对不对？其他肉身继续发展，我们也还在这个还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所以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有很多的转世。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些片段体是在其他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好，应该也有可能，对不对？照这样推断嘛。好，所以呢，我就想简单回答你的问题。好，因为有肉身，我们的思考模式是跟着时间序列，所以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为什么都叫广阔的现在？我们不是一具一具个别的存在的肉体，我们是在一个能量的状态里面一直不断的互相在交流着。我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感觉。你觉得呢？好，有点感觉到哈。对，昌龄七号哈，因为昌龄七号就是他不同的人格不断的在交替着，不断在交换讯息的， 好，所以像我就记得像利地亚有没有？啊，我有点忘记那个故事内容了。好，那各位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故事内容。好，它就会打破我们一个肉体一个人格的这种界限，对，它会打破这个界限。好，那就比较容易明白，我同时活在这个广阔的现在。好，我同时跟我的过去跟未来是有联系的。而我的存有完全知道他所有的人格的发展。为什么赛斯说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扩展能够把每一个人格散落在各地的学习整合之后，就是我们开悟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结束地球轮回的时候啊。当我们能够整合这所有的人格的时候，整合不是说把他们都叫来这样子哈，在意识层面上面大家彼此理解，而且更知道每一个人格他们在学习的一个目的。好，那我整合了，那我就是可以结束我在地球的轮回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说吧。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很抽象的，很抽象的。好，可是其实哈，赛斯心法上念得越熟，你就会发现他都没有矛盾，他没有任何一点矛盾。所以他一说我们在心理时间里面啊，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实相里面，那于是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明白。在透过梦境里面啊，梦境里面的一些讯息交换，透过梦境里面一些穿越时空的一些啊梦中经验，那么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醒过来的这个人格有一种扩大的感觉，又被扩充了，你就会慢慢的去明白赛斯在讲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所指为何这样子。好，我慢慢用体会，用体会，对，好，所以来参加心理时间的练习。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其实每一片都可以听哈，每一片因为前面都有引导如何放松的过程，如何放松，然后跟着我的引导会进入到一个内在感官的一个世界里面哈。而且呢，我透过一些不同的主题的引导，那也许有些同学会因为这个引导而开始去连接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一些反应，可是有些同学熟悉了之后他会自己滑到他想去的地方。好，那重点是就是跟着这个心经的练习帮助自己安静下来。有些人自己不容易安静啊，那听我的 CD 跟着 CD 的引导比较容易安静下来，比较容易静心。那透过共修的时候呢，大家就更容易进入状况。可是想要真的不能来的话没有关系，好，你可以照着这个 CD 来做练习，照着 CD 做练习啊，睡着就睡着了。好，那假如说你真的很想知道心理时间把你带到哪里去哈，你就不要在你很困的时候才听了，啊，你不要在你上床睡觉的时候才听，啊，那你是反而是精神已经差不多一个状态，那我是刻意的要去练习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有觉知的去感受到我的这个内在感官里面到底在进行哪些事情，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扩充的游戏。OK， 好，还没有问题，好，来，来这个麦克风给你。
我想问一下，我这一两个礼拜都在练那个心理时间，然后我发现就是说练心理时间之后，我觉得就感觉到就是时间过得比较慢，啊，我想问说那这个状况也算是 OK 吗？
哇，可遇不可求哎，时间变慢，时间变多了。
之前就相同的事情嘛，之前就可能就是可能要10分钟还是10分钟。
啊哈。
然后呢，现在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2-3分钟就
可以了。真的。
然后就觉得蛮好的。
有一个大陆上一个企业家了哈，他就说，因为大家就觉得说他那么忙，可是他做的事情还是那么多，而且他还会到欧洲听音乐会，他可以到那个阿拉斯加看极光， 该做的也都做了，修行活动也没少，他一样做了很多事，而且还写书了哈。后来人家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会觉得他的时间很多，好像比一般人多，有没有？他讲到两点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蛮值得参考。第一个叫做专注在当下，第二个叫做纪律，有纪律有意志力的训练跟练习。好，什么训练练习？练习每一次都在当下专注在当下。比如说他这个时候要写作，他绝对把门关起来，我就是专心写作。好，我等一下我要处理公事，我专心处理公事，我在所有的一个片刻专注在当下正在做的事情。而这样的训练是要很有纪律的锻炼，他的时间后来变多。哎，我觉得对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同时做一件事我会想到八件事。好，所以你就要把自己拉回到当下。后来我有一个自己的练习，是我专注在这一个小时我可以做什么。我一次规划一个小时，我们以前是怎么样？规划一个月，规划一个礼拜，有没有？我规划我一段时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后来很容易分神，后来我就慢慢缩小我的时间，也许我现在要缩小半个小时。好，你练习在半个小时之内只专注做你现在最想做的这件事情。哦，哎，后来他做了这个分享，我觉得有道理。专注在当下会忘掉时间。好，专注在当下就是进入到心理时间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继续练习，时间变长了。
就是在静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禅静一下子，然后起来，哎，怎么好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了？
对，这个在静心的时候觉得时间也很快嘛，哈，因为你进入到一个跟物质实相时间不一样的一个空间。那他刚刚是在讲，他练习心理时间之后，他在做事情，他觉得事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以前要十分钟做完，他两三分钟就做完了。对，很有趣，因为你去练习，我觉得我也是需要练习，好好练习，尤其是事情很多的人啊，你的心比事情还要忙。有没有发现心比较忙，不是事情那么多？那否则你就看到很多人事情多还是做那么多嘛。好，后来这个企业家他的一个分享，专注在当下，而且要有纪律的练习，有纪律的，所以纪律其实是很重要的，纪律会让你得到更大的自由，对不对？好，我们都以为说有纪律好像很呆板，然后要按部就班，要不断重复反复，它就是训练我们心智能力强大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赛斯一直跟鲁伯约瑟讲，你们要有纪律的做练习，你们要固定时间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